美国之音获悉的消息，在3月15号上午10点，蒋燕永遗体告别会在他退休前行医的解放军301医院举行，出席的人数被限制在大概30人左右。蒋燕永医生的遗孀华仲慧以及是儿子等多名的直系亲属代表家人在场，但是仪式等一批其他的家属未能参加。蒋医生的女儿蒋瑞恩没多久之前刚从父亲身边回到定居地的美国，未能够及时重返北京奔丧。知情者披露，有关当局在告别会场地实施了高度戒备以及是严格的限制，部分的是亲属以及是院方有关人员之外，只有蒋燕永医生作为是导师亲自带过的几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到场告别，很多的亲朋战友同事都不允许参加，现场只有院方指定的专人照相，不俾家人或者其他人用手机等设备拍摄。截至目前，外界仲未睇到任何现场图像嘅流出。鉴于当前北京两会刚刚开完，习近平第三任期刚开局，政治敏感期仲未结束，而且蒋燕永医生身份敏感，佢嘅家属仍然同军队有关，受军纪限制，有关当局下令不得对外界披露相关嘅内情。消息人士同知情者都系要求响报道当中匿名，并且只能够报道不至于给予蒋医生家人造成不必要麻烦嘅部分情况。消息人士话，当局事先已经规定蒋医生遗体不能够进入系白布山，并且要求家属不得向公众开放遗体告别，不得接受公众花篮，不得接受记者的采访，亲友送花圈、花篮玩乱，以及系悼词内容必须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这个是近年来中共体制内自由派人士办理后事受到管制最严厉的一宗。有消息话，蒋燕永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前一日，北京市公安人员到不少让当局不放心的人士屋企里面查水表，询问在15号上午是否会出门，连敏感人士的同胞兄弟等等的近亲都不放过。据悉，海淀区一派出所是负责人是亲自上门摸底。与此同时，蒋燕永医生的诸多生前友好以及是大量的网友闻讯之后，在第一时间上网是表示哀悼和敬意，其中包括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共同发起人丁子霖和张先宁、原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律师蒲志强、北京人权活动家胡佳、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历史学家丁东以及是夫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退休教授邢小群、已故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的子女鲍朴以及是鲍简、清华大学教授郭宇华等等人。郭宇华在微信群当中说，蒋大夫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置人性以及人民的生命健康于首要，早已经超越了政治党派意识形态，不被悼念他是一个愚蠢至极之举，等于公开宣称自己是人性人道的敌人。在网友通过网络电话会议告知蒋医生的病逝消息之后，因关注艾滋病以及六四事件而受到北京国保长期严密监控的人权活动家胡佳深表哀痛。胡佳的父亲胡成林因为患胰脏癌在3月9号去世，一年之内胡佳先后失去了未婚妻、母亲以及父亲，仍然处在悲痛当中。他亦都对自己被限制自由，不能够参加蒋医生遗体告别仪式而深感悲愤。
在他最后301医院的这告别的时候，我就没有机缘去看他，没有机缘去献上一束花给他鞠三个躬，就是说蒋先生走好，都没有机缘这样去做，只能在心里边这样去缅怀他。
胡佳对网友话，在他最后的301医院最后告别的时候，我就是没有机缘去看他，没有机缘去献上一束花鞠三个躬，就是说蒋先生走好，只能够在心里面这样去缅怀他。不单只是没有办法去看他，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是被严厉的控制，不能够前往，比如赵紫阳的墓地、鲍同的墓地、包括杨家的墓地，我想要去，因为现时全天候咁贴心系监控，我系仲系唔知道未来系乜嘢嘅时候，我能够有机遇。如果蒋老师下葬之后嘅话，我能够到嘅墓地前拜祭一下，就好似我父亲前几日去世之后，我同我嘅爸爸响心里边说嘅家祭都无忘告乃翁。呢种嘅事情将来我一定会做，咁样对于蒋老师亦都系一样。 2004年长期关注中国艾滋病情况以及六四事件真相的胡佳安排了蒋彦永亦是揭露河南艾滋病泛滥疫情的高耀杰两位医生的历史性见面，他自己亦都跟随着蒋彦永成为了忘年交。胡佳表示未来一旦重获自由，他一定会前往蒋医生的墓地表达心声。
如果是将来中国的民主化，六四这件事情重复，六四不需要平反，因为共产党没有资格给他平反。你是刽子手，你没有资格给受害者平反。就是说当六四这件事情真正还于历史的原貌，而且的话就是有人为这个事情去承担这个历史责任。
胡佳表示，如果是将来中国的民主化，六四这件事情，六四不需要平反，因为共产党没有资格给予他平反，你是刽子手，你没有资格给予受害者的平反。就是说当六四这个事情真正还原历史的原貌，而且就是有人为这个事情去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而且就是那些受害者能够不再被打压，然后将这些历史真相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一定是找机会去蒋老师的墓地去告诉他知，他当年的心愿是实现了，这个国家终于可以开放透明，可以宽容和和解。美国之音通过多种的消息来源得知，蒋彦永医生在2018年4月15号原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纪念日当日，以快递的方式寄信给予时任军委主席习近平，再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而之后在2019年再次遭到隔离。2004年他的夫人一起是遭到当局强行押上一辆的公务车带走，他的夫人华大夫被关两个星期之后获释，而蒋医生一个半月之后回家。但是之后虽然一度恢复自由，但是出国探望女儿的时候被禁止出境，后来又长期处于软禁，亦是被监控的状态。知情人士披露，蒋医生在被关押的期间精神长期受到压抑，逐渐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亦是肺炎等疾病。没几久之前曾经感染最先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数日之后转阴，但是身体无况愈下，病故原因是流感引发心肺功能衰竭亦是多种疾病。他得的流感究竟是不是当前北京等地发生的甲流，目前不得而知。蒋彦永医生为世人所称道的起先就是2003年他揭破了时任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声称北京的沙士死亡只有三宗的离天大方，通过外媒令到大家是了解到疫情非常之严重的真相，从而避免了沙士疫情的大流行。2004年8月蒋彦永获得到被称为是亚洲诺贝尔奖的菲律宾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获奖的理由就是勇于揭露沙士疫情的真相，从而拯救了无数的生命。自1990年代初起至到2018年，这位在1989年六四屠杀期间收治过众多受伤学生以及市民的外科军医，曾经多次给予中共高层社工开信，要求平反六四，结果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蒋彦永临终前没几久亦都曾经同数亿中国人一样，在当局的三年动态清零突然无罪放开，导致了疫情大爆发之后感染了新冠病毒。这场瘟疫大流行给予了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浩劫，要求重启病毒溯源的呼声不绝于耳。独立公民记者赵兰健发推是指出，蒋彦永医生是唯一能够迎接非典亦即是沙士、六四亦是新冠疫情三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全中华民族骄傲史诗富豪。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推文表示，推友是讲得是太好了。蔡霞说，蒋彦永医生是唯一将2003年的沙士、2019年至今的新型冠状病毒、1989年的六四凝集于一身的历史性人物。观察人士认为，这个亦都解释到为什么北京当局如此害怕蒋彦永之死，以及是可能由此而引发的公众悼念活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及1989年的学生运动，都是由发生在北京的群众自发悼念活动演变成是要求变革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两者都对当代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政治以及是社会的影响。三个多月前遍及到中国数十个城市的白纸运动，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以及争取言论自由等政治口号。这次的大规模抗议社会运动亦都是由于大家是不满封控清零政策而自发上街悼念乌鲁木齐居民流火灾死难者而引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